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2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香港大学突然彻夜拆卸国殇之柱，创作人高志活称野蛮可耻，无法无天。
This is my property, so now it's destroyed.
高志活形容香港已变得无法无天，不再保护艺术和私有财产。
中国怎么了？两名女教师，一个遭开除，一个被精神病。
宋老师他那个事情只是说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收缩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就是在习近平之后嘛，就是越来越收紧这个言论了。以前你质疑一下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不要来批评就好，所以就是批评有底线的，现在质疑也都是有底线的了。
合作反制中国，美日澳携手支持南太平洋 5G 建设。
大家对于华为、对于中国 5G 的建设会一个忧虑是，中国会不会透过华为和 5G 的建设来窃取其他国家的资料。
疫情之下，中国又以千万人口级城市封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日制定联合作战方案，台海危机应对进入行动层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拟定了一份联合作战方案，为台湾出现紧急状况或者是受到入侵时做好应对准备。
日本共同社周四12月23日引用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个作战方案计划在日本西南的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西南诸岛建立临时攻击基地。这个方案可能会在明年1月美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举行2+2会谈的时候得到批准。共同社说，美日的这个行动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反弹。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大陆和台湾迟早要实现统一，如果需要，中国大陆也会动用武力来实现两岸的统一。共同社引用消息来源的话说，在台湾情况危机的时候，美军将在自卫队的支持下派兵进驻西南诸岛，不过这一行动可能使相关岛屿成为中国军队的攻击目标，给岛上居民的生命带来危险。日本西南诸岛大约有200多个岛屿，可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地点有40个左右。这一带的岛屿有一部分无人居住，但大多数都有居民在那里生活。美日之间有着长期的同盟关系，双方的防御合作最近2年更加频繁，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北京武统台湾的呼声日益强烈，引起了美日的高度关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初公开表示，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他还特别提醒习近平，绝对不应该对此有所误解。这是日本方面迄今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中共对此反应强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在安倍讲话的当晚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前首相发表极端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
中国将派警务顾问赴所罗门群岛输出维稳经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所罗门群岛星期四说，中国将派警务顾问来该国，并将向其提供一批警用防爆物资。此前，所罗门群岛上个月发生骚乱，几十座建筑物被人纵火烧毁。 引起这次骚乱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2019年做出的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的决定。此外，人口最多的马来塔岛与首都所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持续数十年的矛盾和竞争，也助长了骚乱民众的不满。所罗门群岛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六名中国警务联络官将训练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并提供一批防爆装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应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请求，将向该国提供一批警用防爆物资，并派遣临时警务顾问组。中方物资和人员将于近期抵达所罗门群岛，为该国警方提高自身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上个月，所罗门群岛发生严重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升级为骚乱。抗议者要求总理索加瓦雷辞职。索加瓦雷2019年决定抛弃台湾与中国建交。首都霍尼亚拉的中国城和城中心街区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中心地带。在抗议示威升级为骚乱后，一些房屋包括警察局、银行和私人住宅被骚乱者焚烧。应所罗门群岛的要求，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巴布新几内亚向赫尼亚拉派出大约2000名警察和军人，帮助平息骚乱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签有双边协定，在所罗门群岛出事时，澳大利亚有必要提供援助。2003年，根据一项区域维和使命的安排，澳大利亚向所罗门群岛部署警察部队，这项维和使命持续了十年。本月初，立场亲北京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侥幸赢得国会一次不信任投票。不信任投票是由反对党领袖马修·威尔提出的。威尔在投票前的辩论中指责索加瓦雷和他的政府说谎、劫掠、为外国服务，以利用中国人提供的金钱增强政治实力并把持权位。所罗门群岛政府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提供的防爆物资包括盾牌、头盔、警棍以及其他非致命性装备。另一方面，此前派到所罗门群岛维持平息骚乱、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澳大利亚军人开始回国。
达赖喇嘛称，美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将有助于改善西藏的状况。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致函美国副国务卿泽雅，祝贺他被任命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望他为改善西藏人民的状况做出重大贡献。
达赖喇嘛在信中说，正如我有机会向历任美国领导人表达的那样，美国持续和一贯的支持是对西藏人民在争取自由和尊严的和平斗争中的巨大鼓励。他说，尽管他已经将政治权力移交给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但他仍在关注藏人身份的生存问题、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以及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达赖喇嘛说，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您的第一次发言中，您提到这些将是您优先处理的事项。在写给泽雅的信中，达赖喇嘛还表示，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民的和平斗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藏人的非暴力和慈悲文化有很大的潜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达赖喇嘛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理和正义的力量必将取得胜利。他说，我期待着与您见面，并就可以从您的支持和倡议中受益的问题交换意见。我确信您将与我们当选的西藏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副国务卿泽雅是印度裔美国人，12月21日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任命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布林肯说，泽雅将领导美国努力维护西藏人民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西藏人民正面临人权侵犯，他们的生计和环境正在面临挑战。布林肯还表示，泽雅将寻求促进中国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或民选西藏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今年7月14日，泽雅宣誓就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 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沿袭上届美国政府的惯例，负责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将同时担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日前，美国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世界民主峰会，民主和人权问题是副国务卿泽雅主管的事务。达赖喇嘛在信中还说，我坚信美国可以在促进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基本价值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屹立香港大学校园超过20年，被视为六四事件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国殇支柱难逃被移除的命运。港大校方通宵拆除国殇支柱，12月23号把雕塑迁离校园。校委会声称继续容许国殇支柱在校园展示存在法律风险。创作人高志活强烈谴责有关行动，并保留所偿权利。部分舆论相信港大是基于外来压力才仓促拆卸国殇支柱。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移除国殇支柱的行动来得很突然，港大校方事先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星期三晚上约11点，工人挂起数层楼高的白布完全遮盖国殇支柱，又搬出围板封锁国殇支柱四周。大批保安在场戒备，并且以电筒向赶到现场的媒体照射。星期四凌晨，工人把国殇支柱拆建，以吊臂分批把塑料包裹的雕像组件吊进货柜，由货柜车从港大运走。整个行动历时大约4个小时。校园原先放置国殇支柱的位置留下了一片空地，铺上了帆布，用2米高的塑料板围封。消息透露，国殇支柱被送到石冈的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存放。港大校委会在随后的声明里没有提及国殇支柱会在这里摆放多久，只是说会妥善跟进，并就适当安排继续寻求法律意见。声明解释，校委会是在星期三的会议中做出移走雕塑的决定，认为国殇支柱已日久老化，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带来潜在安全风险，决定移走雕塑。校委会说，校方最近咨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展示国殇支柱为大学带来法律风险，在评估风险和衡量大学整体利益后做出决定。声明重申，港大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团体在校园放置国殇支柱，也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港大学生媒体学院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校委会星期三就国殇支柱事宜召开会议，会上投票通过把国殇支柱移离港大校园。消息人士说，校方计划把国殇支柱存放在安全地方，并在法律程序及情况容许下另行安排拥有人取回。对于国殇支柱一夜之间从校园消失，港大一名出于安全理由要求匿名的学生向媒体表示，不理解为何校方要选择在晚间采取行动。
也不能是赶时间去好夜晚做是吧，对。
该名港大学生表示，校方真懂得挑时间，选在深夜采取行动好像是害怕别人知道似的，感觉上有些鬼祟。香港大学具有100多年历史，理应光明正大，为何不能在白天拆除国殇支柱呢？现在是拆卸雕像，日后校方又会否把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教授给除掉呢？创作国殇支柱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事件表示震惊，不排除港大校方故意选择在晚间拆除自己的作品。高志活说，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他相信香港大学选择在这个时候拆卸国殇支柱是有计划的，校方在深夜采取行动可能是不想引起外界的注意，但事实上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67岁的高志活曾表示，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殇之柱，损害雕塑的结构，并表态自己愿意到香港亲自拆卸国殇之柱，但是港大校方一直没有理会。获悉自己的作品被拆件处理后，高志活形容港大的手法野蛮、粗暴、可耻。
We have believed, okay, now we have a possibility to take it down without problem.
高志活说，拆卸国殇之柱必须经由专家小心处理。他原本打算亲自到香港进行这项工作，但事与愿违，港大校方并没有把国殇之柱当作艺术品看待，采取的手法与拆一道桥没有分别，旁边还有大量保安围着。高志活强调，国殇之柱是自己的财产，不排除未来会采取法律行动。
This is my property. So now it's destroyed.
高志活形容香港已变得无法无天，不再保护艺术和私有财产。他希望港大能处理好国殇之柱，并妥善交还，否则会要求索偿。事实上，很多国家已表明可以接收国殇之柱。象征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国殇之柱由50个人脸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集权镇压的人士。1997年从丹麦运到香港，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其后经由学生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在黄客敬楼平台位置。曾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联前主席陶君行对美国之音表示，事态发展显示，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已今非昔比，任何对政权构成威胁的象征都不能保留，相信拆卸国殇之柱并不是港大校方单方面的决定。
香港大学的校方容忍这个国殇之柱很多年哦，十多二十年，很明显就是北京下的命令。因为过去香港可以继续悼念六四，我们每一年可以持续在维园举行这个烛光晚会，纪念会可以存在，其实是体现香港的自由跟人权，我们还有跟中央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从这个国殇之柱不可以在香港大学香港大学，这可以反映香港跟过去已经不同了。我们香港人也不可能有期望一国两制跟我们悼念六四的权利可以继续保留的。
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日前曾表示，国殇之柱的去村不好处理。他说，原本提供法律意见的马士达律师行辞任后，要另觅法律意见。由于支联会与港大学生会相继解散，国殇之柱的拥有权有待厘清。但是言犹在耳，国殇之柱突然从港大校园消失。陶君行表示，李国章即将在12月底卸任，估计他希望在任内为事件画上句号，才会迅速采取行动。后任香港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星期四向媒体表示，他担心港大校方的处理手法会影响社会和谐。
如果这么急促去搬这些敏感的物品，
狄志远说，急速移走这么敏感的物品会否引来社会反响，使和谐气氛减弱呢？他不否定港大校方有权这样做，但是这是否聪明的做法呢？这些小动作是否有利于香港和谐，港大校方必须三思。身在美国的89学院领袖王丹在脸书专页强烈谴责港大拆除国殇之柱的行动，认为校方采取卑劣手段，试图抹去血血的历史回忆，不许一个纪念品的存在，证明了当局的心虚，也再次反面证明了当年大屠杀的存在。王丹说，杀人者试图让后人忘记他们的罪行，幸存者的使命就是保存和强化记忆。 并透露在美国纽约建立新的六色大屠杀纪念馆的计划已完成内部讨论。在国殇支柱被消失的同时，有民主墙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报告板也遭取缔。网媒众新闻星期四报道，中大校方清除了民主墙上的文宣，并移除原本贴有的中大学生会民主墙标示。中大民主墙超过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校内言论自由的象征，原本由学生会负责管理，学生会十月初宣布解散后，校方收回民主墙的管理权，并以铁马威风。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面对最近持续的新冠病毒疫情反扑，中国当局再次诉诸于严厉的抗疫手段，对拥有1300万人口的西安市实施全面封城。
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通报说，周三新增本土病例71例，其中63例都在西安市，其他8例分布在河南、浙江和广东。据陕西卫健委消息，自12月9号以来，陕西全省累计本土病例149例，西安市143例。也有消息说，在过去的一周里，西安本土病例为211例。为了这一两百病例，西安这个中国西北第一大城市全面陷入城市停摆，再次让人们联想到武汉发生的骇人场面。西安市政府周三傍晚宣布，封城行动从周四开始实施，全市长途客运全面暂停，告诫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西安，非生活必须场所暂时停业。全市社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两天派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一般不外出。如果外出，需有单位社区开具的证明。与此同时，全市范围启动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中国在2020年曾对最早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实施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虽然抑制了病毒传染的速度，但也使武汉市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批人因得不到及时医疗救助而死亡，许多家庭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西安封城的同时，北京正在全力为举办冬奥会进行准备。最艰巨的一项工作就是确保冬季奥运会的安全。观察人士认为，西安封城显然是北京冬奥会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西安汉庭酒店一名姓李的接待生表示，该酒店已经停止接纳新的客人，已经入住酒店的客人不许离开，酒店员工和客人每两天都要接受一次检测。这名接待生说，我们的业务肯定会受到影响，谁也不知封城会持续多久。西安一家书店的老板表示，书店已经停业十天，担心疫情会继续恶化。中国最近虽然也发现了7例奥米克戎变异毒株，但西安方面称，西安的病例依然属于德尔塔变异株。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旅客中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但中国媒体报道，社区防控专家认为，西安此次采取全面封闭管理，原因是市区本土疫情出现多点社区隐匿传播，传播链和源头尚不明朗。据德国之声报道，中国新闻周刊批评西安有关当局抗疫不力，因机场到酒店的疏漏而导致原本是境外输入的德尔塔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目前已经外溢至其他城市。陕西省疾控中心负责人刘峰周二表示，西安疫情呈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而且出现外溢病例，波及咸阳、延安以及广东东莞和北京通州等地。专家认为，疫情已经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英特尔不堪中国网民围攻，向供应商致歉。在遭到中国网民围攻之后，美国芯片企业英特尔就要求其供应商避免使用与新疆有关的产品、劳工和服务，向中国客户和合作伙伴致歉。
据路透社报道，英特尔周四12月23日公开表示，我们对给我们尊重的中国客户、合作商和公众所引起的麻烦表示道歉。英特尔还说，将继续致力于成为中国的一个可信的技术伙伴，加快双边共同发展。本周二，英特尔公司致供应商的一封信函在中国媒体上曝光， 信函要求供应商禁止任何形式的贩卖人口或非自愿劳工行为，如强迫劳动、债务劳动、契约劳工或奴役。以民族主义情绪强烈而闻名的中国观察者网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称这是一个世纪谎言。信函公开后，中国网民纷纷涌入英特尔官方微博账号，对该公司口诛笔伐，兴师问罪，甚至呼吁抵制英特尔产品。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微博上有关这一话题的热搜量已经超过 2.5 亿人次。彭博社说，英特尔有关新疆的立场其实并没有任何新的改变。英特尔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有关公司责任的报告就曾指出，该公司经过尽职调查发现，它并没有使用来自新疆地区的任何劳工，也没有从当地采购任何产品或服务。据公开数据，自201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英特尔第一大营收来源地。英特尔去年在中国含香港的总收入已经达到 202.6 亿美元，名列其后的是新加坡的 178.5 亿美元。最近几年，从中国等多种渠道流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多年来在新疆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展开了系统性迫害，多达百万的穆斯林被关押在拘押营，他们在这些设施里被强迫接受洗脑，遭到刑讯逼供，被迫从事强迫劳动等各种非人待遇。中国官方辩称，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其目的是为学员们提供就业技能，消除他们脑子里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
近日，两名中国年轻女教师，上海震旦学院讲师宋更一和湖南湘西永顺县乡村小学语文教师李甜甜，因为发表言论而遭受当局严厉处置，引起海内外支持者密切关注。特别是怀孕数月的李甜甜，因为公开声援宋更一的微博文章而被地方当局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而引起强烈的公愤。有评论称，不是女教师病了，而是中国病了。有网友为此发起联署声援行动，要求立即释放因发表批评言论而被精神病的准妈妈李甜甜。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上周在课堂就1937年侵华日军造成的南京惨案等相关问题发表评论，被学生偷拍视频曝光后遭校方开除。此事件立即引爆了舆论，在众多以爱国者自居的中国大陆网民和主要来自海外的声援者中间激起强烈反弹，双方各执一词。中国一些主要官媒发文谴责这名因课堂言论而遭开除的青年教师。与官媒定调相反，湖南省永顺县的小学语文老师李甜甜在微博上发文声援宋更一，并斥责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告密学生，批评开除宋更一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李甜甜发表的上述微博导致已经怀孕数月的她被当局强行送进当地一家精神病院。有评论指，中共将正常的孕妇关押精神病院是反人道的纳粹手法。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周四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微博出现自称李甜甜亲姐姐发的帖子，披露李甜甜已经从州精神病院转入县人民医院治疗。该文称，李甜甜上大学时患有抑郁症，一直未能根治。今年4月份病情加重，精神病医生建议她系统性治疗，这段时间是在休养治疗。该文还称，网友认为李甜甜被强行送精神病院是个误会，李甜甜是被她在县教体局工作的三姑父等人劝说下去精神病院的。这位亲姐姐的帖子声称，那条微博李甜甜发了以后，自己也觉得不妥，所以及时做了删除，县里工作人员也找她核实了情况。该帖却只字未提李甜甜向社会求助的微信中所述教育局和公安局还有医院的人登门威胁，以精神有问题为由要求我住院打针治疗，否则将开除和抓捕。 和十几个人推开门把我手机抢了等威逼强迫和侵犯人权的情节。一些网友在转发上述帖子时对其提出质疑。在美国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发推表示，囚禁李甜甜让他完全失声，控制胁迫或冒充家属宣布李有精神病，控制李的未婚夫让真正为李说话的人成为嫌疑人非家属被排除室外。前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发推指出，这个微博注册于2014年，此后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也就今天发了这一条帖子，又怎么确认发帖人就是李甜甜的姐姐呢？不久前，卸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转发上述帖子时写道，我相信这些是真的，因为有哪个亲姐姐、亲妈妈会受胁迫，对众人编造假话，说自己的妹妹和女儿得了有时不能自控的抑郁症。上个月，网球运动员彭帅曝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丑闻之后，胡锡进也接连发推或发布一些看上去像真实的图像信息，试图让世人相信遭删除微博和与外界失联的彭帅平安而且自由，被认为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
大家好，我是有只狐狸看月亮的作者李甜甜。
现年27岁的李甜甜是湖南湘西古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也是一名诗坛新秀，著有诗集《有只狐狸看月亮》。两年前，她在公众号发文批评上级各类形式主义检查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受到社会关注后，中国央视、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表示支持。李甜甜的工作生活看来未受地方官员干扰。李甜甜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是由于她在微博发文声援遭学校开除的上海女教师宋更一之后，被送精神病院而向友人求救的信息曝光。12月17号，注册网名为湘西教师李甜甜的微博写道，再次为宋老师声援，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条微博指出，作为同行，他认为宋老师的讲课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学生、开除他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此前，上海震旦学院东方电影学院讲师宋更一上课时被学生偷拍的评论南京大屠杀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流传，官媒称引起了众多爱国网民的愤怒。李甜甜在微博中表示，结合宋老师讲课的前后语境，他没有煽动和挑衅，也没有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一微博还表示，对这群学会了告密、断章取义、讥讽老师、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无耻的卑鄙的行径的学生感到悲哀。上述微博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获得大量转发，推特上有网友评论称，李甜甜仗义直言，是强国仅余不多的良心。然而李甜甜在发出上述微博两天后，再发微信称，头天夜里县教育体育局和公安局的七八个人登门称他有精神病，如同宋更一是汉奸要枪毙。微信称，教体局和精神病院人员又来了，强行送他进精神病院，并把手机抢走。随后，网名默默的网友发推转发了李甜甜失联前给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微信称，这条信息是用藏在内裤里的手机发出的。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们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
现在四年在精神病院，现在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的。
这位与李甜甜在国内的友人保持联系的网友担心，在网上为一位同行说几句实话的这位年轻女教师，成为另一个被精神病的泼墨女孩董瑶琼。李甜甜的未婚夫王先生在回应网友的电话询问时披露，李甜甜已怀孕四个多月，他们这次见面本来准备办理结婚证。他表示，周三他和李甜甜的母亲一起去精神病院，但院方以他不是直系亲属为由拒绝探视， 最后只放李甜甜的母亲进去。王先生表示，他未婚妻没有病，更不该被隔离。王先生周三在微信发布的一份声明上传后不久遭屏蔽。美国之音连续两天拨打李甜甜和王先生的两个手机号码，均无人接听。目前李甜甜声援宋更一的微博已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粉红群体攻击谩骂。湖北独立作家诗人李学文12月19号以来连续在推特上发表诗文，呼吁各界关注李甜甜事件。他写道，我曾经大学毕业后当乡村教师一年，李甜甜事件让我必须站出来，写给湖南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公开信，还李甜甜自由。这位独立作家还提到了前苏联的老传统，把诗人关进精神病院。几天来，因上海学生视频举报宋更一老师事件引发的李甜甜因为发表个人观点而被精神病的事件迅速发酵，许多网友模仿李甜甜清新自然的诗风写诗或发文表达支持，也有人打电话给中共永顺县委宣传部、教体局、公安局和关押李甜甜的精神病院，在网上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公众声援舆论压力。美国之音致电名为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时，对方称不能透露任何病人的信息，也没有否认李甜甜在此住院。对记者的询问仅回应称不知道，
我不了解病人的任何情况，我也不知道在这里住院不，所以我先跟你说明情况一下。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儿吗？
我不知道。
你确定他不在这儿吗？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
就是你不确定他在不在这儿是吧？
我不知道，我们这办公室我们不知道病人的，所有住院的那么多病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好几百人。
是啊，那就是能不能麻烦你们去了解一下呢，有没有这个人呢？
关于我们这里住院的所有的患者，我们都无法给你提供任何信息，知道吧？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对，那就是说你现在不能确定他在不在你们这儿是吧？
不知道。
中共永顺县委宣传部办公室接电话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不了解李甜甜老师的情况，但是会把记者提出的问题记录后向上传达。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县委宣传部的工作流程是需要中宣部发公函后方可接受外媒采访。
你们是不是了解他现在人已经失去了自由，对外跟外界已经失去了联系，了不了解这个情况？他是就是怀有身孕。
这个、我个人的话不了解，我个人的话不了解。嗯，
对，那你们能不能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这
个是、好的，我们这边会进行登记，会进行反馈的，好吗？嗯、
是，那就是说是谁能够接受采访呢？
我说了，我们是可以接受采访的，但是说需要发公函呀、啊，我们这边是有一套完整的流程的嘛。
网名“鲜鱼贵鹅”的推特网友表示，将正常的孕妇强行以精神病收押管制，且戕害摧毁人的意志精神等，这是中共反人道的纳粹手法。推特网友川河咖啡表示，李甜甜写了篇小作文声援宋老师，怀孕四个月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这位网友写道，宋老师都没被抓起来，怎么帮宋老师说话的被抓起来了，果然执法看地方心情。还有推特网友讥讽说，中国有两个乡村，一个叫李子柒，一个叫李甜甜，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精神病院。身居海外的网友默默表示，宋老师和李老师这两件事再次证明中国现在越来越收紧言论空间，连对某个问题提出质疑和对某个人表达声援都有很大风险。
宋老师他那个事情只是说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收缩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在习近平之后嘛，他就是越来越收紧这个言论了。以前你质疑一下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不要来批评就好，是吧？以前就是批评有风险的，现在质疑也都是有风险的了。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著名高校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政大学院开除宋更一老师的做法太武断了。这位教授表示，人生在世就要说话，比如老师天天靠说话吃饭。他说，人只要说话，哪有不说错话的，除非不说话，说话就难免有对有错，都是正常的。 这位教授还指出，文明国家都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不让老师说话，教学怎么进行？他说，教师传授科学和文明，宋更一老师在课堂所讲并没有什么错，却被加上罪名开除，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得人心的。这位中国教授批评习近平上台9年多来走回头路开倒车，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不走了，却向毛泽东的老路倒退。他说，你说他999句歌颂的话都不顶用，只要说出一句真话让他不爽，就把你打倒开除或者取消福利待遇。原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博士2009年5月发表给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富有挑战意味的公开信，要求其为中共喉舌央视未完工的总部大楼配楼发生严重火灾向社会道歉。后来这位以坚持传授自由经济学理论和启发年轻人独立思考而备受学生欢迎的原北京大学学者，成为2012年习近平就任党总书记开始整肃敢于坚持表达独立思想的人士以来第一位遭解聘的高校教师，也是较早遭到学生举报的中国高校任课老师之一。这位在北大任教长达13年的自由派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校方称解聘他的理由是教学业务水平问题，而不是政治思想问题。而后来官方把找其他借口开除教育界批评人士的做法称为夏业良模式。近年来，有些中国教师和知识分子因言论触犯当局而被直接抓捕判刑，不再采用找借口处罚的夏业良模式。2016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讲师子素因网上批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服刑4年，今年早些时候刑满出狱。202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监视居住5个月后被批准逮捕。2018年8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批评中共领导人大撒币外交政策而被失踪3年多，至今下落不明，所犯何罪官方并未公布。夏业良认为，宋更一事件和其他教师因为讲课或发表文章而被整肃的案例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正在开启文革 2.0 的严酷打压异议和迫害敢言人士的黑暗时期。
他们不要这种真的一种开放式的国民教育，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党化教育，也就是说说假话。文革时代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说明明是假的东西，让大家都要接受那些假的东西。
宋更一事件和李甜甜事件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大辩论。有网民跟帖指宋更一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要求他道歉，向30多万遇难同胞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西安网友董迅转发宋更一谈论南京大屠杀的那段课堂经过编辑的视频后，被误认为他就是偷录课堂视频发到网上的那个告密者，他的手机号码被曝光后收到大量斥责甚至谩骂的留言，他选择报警处理。12月16号，人民日报发微博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以上铁证如山，妄加揣测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忘却苦难，否认他国恶行，枉为国人。不过仍有许多中国网民力挺因为教导学生不要永远去恨而应该思考战争由来而被校方开除的宋更一。网友默默认为，宋更一和李甜甜都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
他并没有说任何一个个体的话，他只是在说在客观的立场上面说啊，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认为他这个事情说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并没有什么攻击党啊攻击政府啊怎样怎样的，他仅仅说一这样的话都直接被抓被送到精神病院去，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今后在中国你如果说任何一个人啊，你想声援别人的话都会变得很危险。
不少网民也认为，宋更一在课堂上谈历史问题，讲应该思考战争原因，教学生不要永远去恨，鼓励严谨治学的精神，提倡尽力求索事实证据，探究重大历史事件真相，都符合教师的授业解惑之责。 宋更一在课堂上指南京大屠杀30万人遇难的数字是一个据估计得出的概述，认为缺少有名有姓的证据支撑，应该进行严谨调查得出确切数字等说法，引起中国大陆大批网民强烈反弹，被称为汉奸，宣扬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1964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人士的时候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类似的话，这位已故中国领导人说过多次。夏叶良教授指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近20年来才在中国官方宣传中反复出现，他直到上大学时都对此闻所未闻，当时的中小学教材也未提及。在北大遭开除后，接受美国家图研究所聘请，在该机构做了几年客座研究员的夏叶良表示，当年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似乎没有看到过那些受害人数的直接证据，
不管说是30万也好20万也好，最好是有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当时军事法庭他如果说的话，应该是有一些或者是证人啊或者证据啊，应该有一些直接的东西，他好像都没有看到过。
夏叶良还表示，在正常国家，宋更一在课堂提出那些问题来讨论是可以的，没有太大问题。
当然教师在课堂上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的，可以作为一个议题，老师也没有说给出一个最终的确定的答案，只是让学生去更多的多方面的搜集信息去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教师，他不是一个最终的权威，他是可以把一些有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提给大家去思考，去阅读，去搜集更多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维基百科中相关问题的条目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总死亡人数在中国及日本史学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相关条目中还有一份死亡人数表格，上面列举的包含平民和士兵在内的估计死亡总人数从 1.3 万到40万不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控制言论的现象。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支付区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等都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开除、停课、解聘、降级、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罚。曾在北京大学遭到学生举报在课堂发表反共言论的夏叶良教授表示，文革和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很多政治运动中，举报别人的人到头来也会遭到其他人举报受迫害，这种你搞我我搞你的势力不胜枚举。
如果鼓励了这样一种无论叫告密文化还是举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鼓励中国这些小人，就是你从举报中能得到个人的政治上的这种回馈好处，对吧？升迁。那文革时代包括过去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有人，特别是对你情况比较了解的一些人说出你家里的一些事儿，或者你平时日常生活中说过什么话。所以这样的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说了一两句话，结果就他的政治前途甚至他的生命都被剥夺，家人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过去的中国这样的事情非常多，难道现在又要翻过来又要重走一遍？
201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敢言的副校长吴小球对严重侵害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高校学生告密现象发出了批判声音。这位经济学家对该校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强调，不告密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守住的人生底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日澳日前表示将携手支持南太平洋地区通信网络建设，并合资建造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专家认为此举是出于对中国在信息安全上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媒共同社12月13日独家报道，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决定将合作南太平洋地区通信网络建设，目的在于预防中国掌握该地区的通信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动摇民主根基。之前美日澳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联合出资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为瑙鲁、吉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三国提升网络连接速度。美日澳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在太平洋地区从新冠病毒的严重冲击中复苏之际，新建海底电缆将支持当地的经济成长，推动发展机会，并且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共同社报道，中国近年来积极支持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政府担忧，如果未来由中国主导通信网建设，恐怕会发生信息外流、监控等影响自由民主经济的情况，因此决定携手在南太平洋地区协助建设，反制中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在历史上关系深厚，而且共享民主价值观，必须避免通信网被中共监控，导致民主受到威胁。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力属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受到外国的控制，就可能成为敌对国家的武器。以电缆来说，如果中国想要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就可以透过电缆的控制权影响整个区域的网络。他说
5G 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跟在澳洲是被禁止的，那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刚刚提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因为这些 5G 的建设也算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家对于华为对于中国 5G 的建设会一个忧虑是，中国会不会透过华为跟 5G 的建设来窃取其他国家的资料。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今年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建设可能跟澳洲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关系哦。可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今年美国如果要跟这些太平洋岛国做合作，或是有一些计划案的时候，如果他们使用的设备是中国所提供的，那可能这些机密就很容易会被窃取。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自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就把中国定位为他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是星系中的大国，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太平洋地区自然也有防御中国的规划。他说，
当然就是现在在南太平洋，特别是在像吉里巴斯这些过来，吉里巴斯因为它那边有个很敏感的那个卫星监测站嘛，那美国在附近过去也有一些这个所谓核试爆的一些场域，再加上这一次因为比较敏感的是，如果是让中方的这个中企去承接这海底电缆，其中有一条可能是会经过关岛嘛，所以其实主要是怕这个所谓的cyber security 嘛，因为就是说相对于卫星来讲，那个海底电缆的传送速度是很快。那另外有一点就是可能就是说没有人会知道，就是说在铺设海底电缆的过程中是不是会顺便比如说放入一些能够感测所谓的海底下的一些活动，包括潜艇活动的一些感测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如果有这样的安全疑虑，美国当然是不可能让它发生的嘛。那之前在新闻报道里面都有讲到诺鲁，其实诺鲁其实之前在资讯安全上本来跟中国的这个企业有到当地去提供那个电信服务，但是后来好像发生一个类似骇客事件，就是让诺鲁政府不太信任他。
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约 1.37 亿澳元，大约是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接入。2020年10月2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潘恩发布书面声明，表示澳日美三国将合作斥资3000万美元，在帕劳铺设海底光纤缆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城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前，澳大利亚对于整个海洋势力圈范围的战略警觉并不深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有国际法对于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依据，澳大利亚才开始认为对于区域要有战略规划。他说，
早年澳洲对于南太平洋的态度大概就是 防范这个像前苏联这些势力深入这个区域啊。可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我讲那个海洋法公约过了之后，整个海洋的治理还有澳洲的势力圈范围啊，这个其实澳洲就是非常的在意。那澳洲对南太平洋岛国其实怎么来讲，对于这些岛国来讲，在市场上、在货币体制上、在经济上，其实都是需要澳洲给予协助，包括纽西兰。好，所以其实澳洲在这个地方，包括新闻常提及的2017年对于所罗门群岛的这些什么的基础设施、海底电缆这些什么援助计划，其实这个其实早在以前就慢慢澳洲在整个战略布局。
叶长城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陆续独自或与美日合作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表示，
澳洲其实在太平洋岛国里面，特别是在协助基础设施建设跟cyber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资讯安全能力的建制这个部分，花了蛮多心力的。除了太平洋岛国的部分以外，他们还跟现在积极跟印度在做合作嘛，所以希望把印太这一块整个能够作为一个共同协防的单位。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部分就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今天这些基础设施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武器，特别是在对抗或战争时期。那中国，我们看华为5G进来，我觉得它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推广华为的产品。可是这个部分，他们在推广这些动作后面，会不会让人家产生忧虑？这个就会回到 trust 的问题，因为对这个国家我们信不信任他，我们会不会担心他在背后窃取我们的资料？中国当然以过去的历史来讲，它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嘛。那个反正是澳洲比较担心的部分嘛。
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投注更多的资源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中想要强化关系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试图投资通讯设备，但是对于战略的影响恐怕有限。他说，
不过在太平洋岛国一个跟其他国家可能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太平洋岛国跟澳洲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即使中国要在这个部分插旗，我觉得澳洲在这个部分会扮演的一个比美国跟比日本来的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像这次所罗门群岛，虽然它跟台湾断交以后跟中国建交，可当他们有内部暴动的时候，还是澳洲派警察去协助镇保。澳洲在这个部分已经经营非常久了，那澳洲也一直希望是成为太平洋岛国的领头，所以这样的关系其实在对中国来讲是比较不容易打破的。
张耀忠指出，所罗门群岛向来是澳大利亚的保护对象，上个月的暴动也是民间对于中国的反弹，足以见得中国要在太平洋岛国分割澳大利亚长期建立的关系并不容易。据所罗门群岛先驱报报道，所罗门群岛11月24日传出大规模抗争事件，与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和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有关。该省不承认中国政府，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批评中央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的决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城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在南太平洋的投资存量，中国仅次于澳大利亚，因此中国必将继续加强它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但是效果不会太好。叶长城说，
中国从南太平洋这些国家进口第一大当然现在还是澳洲嘛，第二大是纽西兰，第三是巴布亚纽几内亚，再来是 New Caledonia， 然后再来就是所罗门群岛、斐济、万纳度、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英属波利尼西亚，再下去，那其他再下去都是很小的那个，也就是说，他们出口到中国，中国作为他们一个重要市场，那个重要性就降很低嘛。所以其实对这些后面的这些国家来讲，它势必未来还是要配合美国跟澳洲的意向嘛，因为他们很多国家是没有军队的嘛，所以其实，在海上安全上是大量依赖澳洲啊，澳洲的这个舰艇是比较常看到的。当然美国它在所谓的岛链防御上，当然它是一个要角嘛。
叶长城指出，随着美国与欧洲各自推出对于未开发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气势将逐渐下滑。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祝大家圣诞平安喜乐。